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参加今天下午我们的基础讲座，也十分感谢大家坚持到现在，因为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我们是今天下午的最后一个 topic， 也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到我们这一个话题结束，因为我们这个话题结束以后，最后会有更好的大奖来抽出来。
是手机吗？
现在是神秘礼品，我还没有拿到，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都很期待，这是神秘大奖。
我也同样期待，可是我今天没有资格。好，我们最后一个 topic 跟大家讨论的是云和开发测试的关系。然后首先做下自我介绍，我叫庄俊前，我来自微软的开发工具事业部，我们部门最主要负责产品的话是 Visual Studio， 现在大家很多也都听说过使用过。
我叫易有明，刚才在下午的第二个 session 里面已经跟大家有过50分钟的交流了。
好，谢谢有明，有明十分辛苦。我们今天过来讨论的是开发测试和云的关系，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背景其实也是一种开发测试和云的结合，我来自开发测试部门，有名来自于我们的 Azure 团队。那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开发测试和云的结合，谁是主谁是副呢？其实大家下午看了好几个 topic， 比如前面的话我们有大数据，前面的 media service mobile service， 大家都可以看到每次老师去演示的都会打开我们的开发工具，打开了 Visual Studio， 这也说明本身开发和云完全是密不可分的。
是的，
开发测试要提供云里面的内容，而云也会给开发测试提供它所需要的资源。
是的，
对。那我们今天的 topic 更多的时候是给大家来介绍开发测试需要什么的资源，而云能提供什么的资源，和开发测试结合在一起。
没错。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交流会分了几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会来分析开发测试过程中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而第二部分的话，微软已经在云里面提供了哪些资源可以来辅助我们去做开发测试，那我们会通过一些 demo 的形式给大家来去做演示。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一起来去展望开发测试和云的结合在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首先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因为我来自开发测试团队，其实我们开发测试的时候经常遇到很多问题，都是环境相关的问题。比如我最近的话，我接到一个项目，就要求我们去做测试，测试的时候要求我们去测不同，测一个服务，然后它在 Windows Server 2008，在 Windows Server 2012上面分别运行的怎么样，而2008和2012我需要测不同语言版本的 Windows Server。这时候我就需要向领导去申请，我要申请好多台电脑，每台电脑要有不同的操作系统，然后我还要去快速去切换。这领导就给我去报案，为什么你总是要资源呢？
所以说你有很多个不同的环境的组合需要在测试过程当中得到应用。
对，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测试团的那个工作就是在所有的测试用例都准备好了，我就在等环境，没有环境我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而且我们要准备环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并且这都是公司所需要投入的资源。
对，公司还经常觉得我已经给了你好多资源了，你的资源好像利用率很低啊，为什么总是向我在申请资源？
所以在行业里面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服务器 CPU 利用资源的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好像平均率的话只能你25%都不到，这就说明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种服务器的资源是利用率是多么的低效。
是，所以一方面的话我们需要资源，另外一方面的资源利用率不高。那我们作为开发测试团队了，我们也看了很多一些资料，大家会说云计算可以帮我们去解决，可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开发测试我们理解的云计算，看了很多内容以后我们觉得云里雾里。这样永元，你能不能概括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云计算到底能帮助我什么样，云计算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觉得云计算不是一个新的这个名词，就像今天各位观众一定就是说陪了我们一整天呢，听了很多的session，我想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云计算也Azure有一个非常的这个切身的这个体会，还有很多的这些观众都已经真的在用这个Azure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说云计算这样的一个到底是什么。比如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它是相当于说无限的资源在这种云中那么进行共享，对吧？对于我们的使用者来讲，那么它可以按需来使用，就是说当我需要多少的时候它就能够提供给我，对吧？它从物理角度来讲肯定不是无限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这种感受来讲就好像是无限的一样，对不对？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它弹性的这种扩充，就是说当我需要多的时候，那么我可以通过 API 的方式很方便的就可以能够增加这些资源，而不需要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说你可以要通过流程去申请啊，去购买啊，采购啊，还要安装啊，部署啊，对吧？这个是云计算的这种共享、这种按需使用和弹性扩展的这种特性， 已经被我们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些 IT 的这些不管是开发人员还是这我们的一个 IT 管理人员，那么都能够熟知的。那么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云计算一个很好的很有用的一些价值。
所以的话，在我们开发测试团队理解，云计算应该是一种资源池，而我们使用的时候按照我们按需使用，因为我们开发测试很多时候需要的一些资源的话是一个短期的，可是短期又需要大量的资源。
是的，
比如我经常我会需要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对，
我需要一堆的服务器共同去做压力机去发起性能测试，
没错，
测另外的服务器，
对
对，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弹性的安心使用的一种资源。
对，而且我们希望它很便宜，对不对？所以价格很低，是吧？如果是我们是同样这样的有这些资源，那但是成本很高的话，还不如我自己去在本地去购买大量的硬件服务器来的便宜的话，我想我们的这个IT 人员开发者也不会来选择云计算的。所以它既是一个弹性的，又是要很经济，要很便宜。
弹性、经济、便宜，当然它要是稳定可靠的基础上，价格越低越好嘛，哪怕不要钱，我们更喜欢。
对。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要给你出题了。我来看一看我们开发测试过程中我们需要哪些资源，然后让你帮忙来给我们看哪些资源可以用到云计算。那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开发测试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资源需求。就比如我做开发测试，首先我有一台工作站，那我们工作站上会装上我们的开发工具，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资源。另外呢，我开发人会需要很多一些管理的工具平台，比如写完代码需要有配置管理，我开发过程中需要很多任务管理测试管理的系统，这是我需要的资源。那我开发完成以后呢，我的东西要部署到专门的测试服务器上。很多时候我们测试组的话还有系统测试、集成测试，甚至还有用户验收测试，到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预生产、生产多套环境。
对，
这每套环境都是很多的服务器。
是的，
对。那这些过程中我概括起来，我觉得好像我们资源应该分两种资源，一种是类似于服务器的资源，我的终端和服务器都是这种服务器的硬件资源，
没错，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需要的很多软硬件结合在一起的一些服务，比如版本管理的配置管理这样的资源，
就像还有项目管理等等，
对对对，
缺陷的这个追踪啊，需求的分析啊，这些。所以你还需要一种就是说类似于团队协作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我们说它是团队协作，因为其实作为个人个体开发者来讲，其实我在这个编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希望能够使用到第三方的，类似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服务一样，对吧？它对我的个人的这个生产率的提高也很有帮助。我总不希望我所有的这种代码呀，还有那些重要的资产都放在我本地，对不对？尤其说可能在某种时候我还需要跟其他人进行协作的时候，那我更希望说是有类似于一个可能 GitHub 这样的一个服务一样，对吧？当然 GitHub 比较简单，但我的需求可能比GitHub 要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企业级的客户来讲。
对，我们需要一个 all in one 的整个研发协作的一个支撑平台，我们研发需要的各种技术我都可以从直接从里面获取啊。
对，那您刚才就是分那两种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对
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资源，一种是我们的研发过程的协作的服务的资源。
明白。
对，那这两部分资源的话用云的帮就是怎么帮我们去解决了，因为这两种资源我们都会有竞争，我们需要更多的服务器，我们要需要更多的一些服务。
是 OK。 所以看起来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就是说需要的资源是一种这个服务器的资源，对吧？我们在开发测试过程当中需要开发测试环境，我们还有一些预生产的环境，我们需要这些服务器的资源。那我觉得跟这个云或者跟 Azure 结合起来的话，我觉得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虚拟机。那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一点呢？这个虚拟机呢，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
Azure 里面的虚拟机。
对，因为就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虚拟机非常的这个普通，然后大家都很了解，好像没有凸显出云计算的这个高大上一样，
挺简单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它，所以对于虚拟机的技术使用方式它的特点都很了解。那我不希望说是我想把我的这些开发测试过程当中的这些资源那么迁移到云平台上的时候，那么我需要重新学习一套新的东西，或者是我要改变原来我的这种做事的方法，那这个都是一个很高的成本。我希望能够很平滑的能够把我原来在本地所运行的这样的一些环境能够很简单的快速的能够就把它托管在这个云计算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在 Azure 里面的话， Azure 提供比如说它很好的就是能够容许你自己上传这个虚拟机模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虚拟这个云计算的一些厂商你只是说在它的平台上创建虚拟机，但是它本身不容许你 来这个进行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比模板这个定制或者上传，对吧？那这样的话我
就是我们很需要了，因为我们看它要使用不同的技术，我们需要很多模板的。
对呀、啊，那么它可能他们只是容许说你要基于它现在提供的这个模板，然后把你的软件安装好、配置好。可是我在本地，尤其是我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些开发测试的这个资产的情况下，我希望对于我已经有的这些开发测试过程当中的这些环境的资产，我把它变成这种虚拟机的这个模板，或者说我把它变成这个虚拟机，然后我传到这个 Azure 里面去，直接就可以能够生成新的实例，或者就是就把我的这个实例上传上去，立即就可以打开来进行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贴近我们这个开发测试需要的一个点。所以说虚拟机虽然很普通，但是在解决我们开发测试这些资源的时候，我认为一个这样的一种平滑的这种过渡的方式是能够对于开发者和 IT 运维人员来讲最容易接受的。那么另外本身就是说 Azure 的这个虚拟机那么提供了很多，包括对于就是说我们说经常说的我们不管是各种版本的 Windows 的这个虚拟机，还有像Linux 的虚拟机都可以支持。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些Azure 的用户可能会觉得在我们的 Azure 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官方支持列表里面，我们好像很多的虚拟机包括像 XP 啊或者 Windows Server 2003啊，他们实际上就是说没有找到已经有的这个对都它的模板。但实际上在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我们一脉相承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些XP 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03的这个虚拟机上传上去，可以开启进行使用，因为它是跟 Hyper-V 的技术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贴近于我们这个实际的，而且能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在 Azure 里边的话呢，本身对于这种开发测试来讲，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很多的虚拟机的模板，像我们片子里面所谈到的，就像
开发工具的模板，
对我们各种版本的这种 Visual Studio 的这个模板，虚拟机模板，你直接就不需要去上传，可以基于这些虚拟机的模板来进行这个创建这个实例进行使用。另外的话呢，我们在社区里面也有一些提供给这个做这个 Java 开发的或者是基于 Linux 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测试的环境的这个虚拟机的模板，那么它是第三方的，对吧？或者是在社区里面有大家贡献的，所以也是可以能够立即就可以拿来就可以开箱即用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便利。虽然是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
简单的
一个对象，但是它帮了我们的大忙，
对
我们非常有帮助。
所以概括起来，我觉得虚拟机在开发测试里面的使用是简单不粗暴，直接最有效。
简单直接
很有效。对，因为我这突然我也会想到一个场景，比如以前的话，我经常会出去以后跟我们很多合作伙伴去做一些培训，做培训的时候要接受最新的技术，我要求合作伙伴你要准备好什么样的 PC server 几 C 几 G 的，上面要安装好 Windows 用哪一个版本，打好哪个补丁，
对，
安装好以后呢，到时候你要能再连到哪个网站，
对。
那我过去后培训后经常会发现客户说，好，我们的培训教室的机器不满足需要，我们有一些没打补丁，所以根本装不上你最新版的 Word Studio。
没错，
那很多时候我培训一天的时间，可能半天都在折腾环境了。
是的，
那完全可以下次培训之前的话，我就在虚拟机里面建好各种虚拟机，把 Word Studio 部署好，跑到客户现场，只要有网络，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桌面连到虚拟机里面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对，以前的话我还需要在我自己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需要很强大，然后我还要在里面装上这个 Hyper-V， 对吧？我还要在这里面装是本地有虚拟机。我这个加入 Azure 这个团队，我现在在这个我的这工作的过程当中，我的本地是可以很轻量级的，我就使用 Surface Pro 3呢，或者是我使用这些这个我们叫超级本呢，都是本地的这个存储空间和这个 CPU 都是很普通的。那我这不再需要任何本地的这种很强大的这种计算资源。
对，因为硬件发展总是非常迅速的，
我全部的这个运算
上，我们就可以用虚拟机去追赶。
我都是放在 Azure 里面。
对，的确是一个非常方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更多时候真的需要的就是 server 资源，那我通过虚拟机可以这样去解决。并且我看 Windows 的在这边模板里面很多，我们不仅支持 Windows 的操作系统 Linux， 甚至其他 Oracle 数据库我们在虚拟机模板里面都已经做好了。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开发测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服务器资源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刚才也谈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团队协作的这些
对
资源，
我们除了要机器，我们还需要要服务。
是的，
对，就经常我们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一个新员工入职了，我给他分配了机器以后呢，我需要过去我给他开通很多账号，我要项目管理里面、配置管理里面、测试管理都要给他开账号，
对，
开完账号每个系统我过去以后要给他单独分配权限。
没错，
那到最后的话，每个员工都会向我抱怨，我就想简简单单的去做开发， 可是我除了开发工具，我还要用项目管理工具，我还要跑了测试，好多时候我跑很多的系统去填东西，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统一的地方让我统一去工作？
对，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开发这实一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痛点，对吧？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俊雄，你也是来自于这个开发这个
微软的，对，其实我们开发部门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方案的。
对，我想你很有经验，可以给我们来详细的就是说介绍一下，就是说微软在这方面怎么来解决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
好，就是大家的话，然后很多人可能我们都用过微软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名词叫 Visual Studio Online？ 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提供的不是在线版的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而它是一个管理的工具。简单来说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话是微软另外一款工具的在线版，就是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它是在线的一个协作管理平台，提供了哪些能力呢？用户的话，你不需要去架各种配置管理的各种服务器，你就可以直接建一个账号以后访问云里面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 Server， 在里面你可以去管理自己的源代码，可以去管理自己的研发过程的协作，然后可以去建立测试用例执行。简单来说的话，让它包含哪些部分呢？整个研发过程中，我们从需求开始，我最开始的话，我收到客户的请求要创建一个需求，甚至我可以让我的客户直接跑了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创建需求，创建完需求以后呢，我可能把需求做一些分解，分解成任务，那我任务去做开发，开发过程中我需要有配置管理，源代码版本管理，我也可以上传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开发完成以后呢，我再去做测试，测试管理，我可以写测试用例，然后执行测试，记录测试的结果，整个研发的过程中我都可以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去执行，并且它还增加了一些很多自动化的功能，比如我自动化去做 build 的构建，我一提交后台自动化去编译，然后帮我自动化去做部署，然后我性能测试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去做。
也就是说我在开发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些过程，这些环节，这些它提这些服务都是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来提供的。
是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环境，你需要的开发的各种协作环境都可以直接去使用了，不需要你再去维护使用版本管理了，然后项目管理的各种工具平台。
那我本地还需要服务器资源吗？比如说我要安装这个 Visual Studio 的某一个服务啊，或者我添放在一些 server 的服务啊，在本地的话还需不需要呢？
不需要，你本地需要的话就是你的开发工具，在开发工具里面会装上一个客户端卡件，它就可以直接连到我在云里面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这样你在本地再开发工具，并且只在开发工具，你不需要以前的话说我任务在跑到 IE 里面打开浏览器，你要去改任务的状态，所有的都是在开发工具里面去完成就足够了。
明白。那 Visual Studio Online 是不是也是完全就是基于这个 Azure 这样的一个平台？
Visual Studio Online 是基于 Azure 的，然后我们是去年的时候在美国开放注册的。我记得今年七月份的数据，我们在美国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45万。
哦，这是非常。
它后台都构建在 Azure 上的。
嗯，对。所以就是说，你刚才给我们介绍了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一些功能，我就听得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的话，现在其实在整个市场上也有一些。startup 公司在提供一些类似的服务，对吧？比如说像代码的托管呐、啊，或者是做一些任务的追踪啊。但我想今天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GitHub 这些了。
对，我说我们那个观众一定很想就是说想近距离的想知道 Visual Studio Online 到底它是什么样一种体验，它是怎么来进行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请那个建成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我从头开始使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我怎么去创建一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账号。然后呢，我准备在本地用 Visual Studio 开发了一个网站项目，把网站项目部署在 Azure， 而网站的源代码的话，我放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去做管理，这样我就会用到开发工具使用到 Visual Studio， 然后版本管理使用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我上线以后的整个部署是部署在 Azure 里面的。
是只有版本管理吗？还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可能我们今
天很多其他功能，但我主要会
时间限制
给大家演示一下版本管理、任务管理什么，我会顺带的看我们的时间的情况一起来去做演示。
好的，
好，好，接下来我这边会带领大家一起做一个例子。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话，它是构建在 Azure 上的一个 SaaS 服务。那大家后来看到这份文章，这份文章在我的 PPT 后面也会有一个连接，就是在我们的 Windows Azure 上一份呢，它就告诉我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怎么去做 Azure 的持续交付。那我们会带着大家，首先最开始怎么去注册一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账号。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已经打开了一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你 连到这个界面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来申请一个 Words Node Online 的账号。这个只要你有 Windows 的账号，你就会来申请。比如在这边我申请一个 Words Node Online 的账号，我们叫 DevTest 的今天0115。你可以看到的话，它后面的域名都是 worldsnode.com， 每个账号的话都对应一个自己单独的网址。
所以这个账号的话，这个实际上这种账户是看，就相当于说，你给你一个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边的一个空间，对吧？
对，
里边你可以在这里面放你的项目的代码，放你的这个构建的信息啊，或者说你的这些人员的信息等等，就是说。就像一个存储库一样，是这样理解吧？
对，它是一个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下面的话再会分来具体的项目。
明白。那我如果要想成为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的用户的话，那当然我是首先要有微软的这个叫 Microsoft 的这个 ID， 对吧？
对，
微软账号一样。所以说这是应该是也是一个先决的条件。
对，
对吧？
有微软的 Windows 的 ID 就可以直接来申请免费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在线体验。
OK，
对，并且每个账户里面还可以增加到5个用户。
是
免费的，5个免费的用户、哦、后面我还会介绍更多免费的资源。刚才我创建了一个 Words Studio Online 的账户，这个账户的名字叫 DevTest0115， 那后面的后缀域名就是 worldstudio.com。 然后呢，我现在开始要在这个账户里面创建我的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项目的话我叫 DevTest Project。 大家可以我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它会来让我选择我用的版本管理工具。我版本管理工具在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使用叫 Team Foundation Version Control， 就是大家有使用过微软的以前的 OSS， 后来升级版我们叫 TFS 的话，然后就知道它用的版本管理工具。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在开源社区里面比较流行叫 Git， 但就是本身我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内置的版本管理就可以采用 Git。那如果在这里面使用 Git 的话，是版本管理使用 Git， 但我们的任务管理的、测试管理的使用的还是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本身的流程或其他的模块。
我想，
而他们可以集成在一起。
是，我想这也是 Git 的一个就是说短板，对不对？它可能在版本管理这块的话呢很流行，但是呢，在其他部分
分布式版本管理工具，
基本上的话都很欠缺。但我们实际上做开发测试过程当中，版本管理是很重要，也是很基础的。但是呢，我们其实还需要很多其他的功能。
是的，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Visual Studio Online 实际上就是说，让你在你熟悉原有的你的 Git 的这种版本管理的情况下，还可以能够获得其他的这种增值的这种其他的方面的这些服务。
是的，完全正确。因为现在整个研发管理是一个协作的过程，我不仅要去管代码，我要知道代码是为什么做了修改，代码是为了哪个需求或者为了哪个缺陷而去做的修改，
是，
所以必须要和其他的系统去关联在一起。那我们需要整个过程协作的一个过程管理。好，现在我在创建我的第一个 project。 大家可以看我创建 project 的时候，我刚才选择了不同的模板，我可以选择敏捷的模板，可以选择各种传统的瀑布的模板。
就这些模板你已经有了一些流程，已经有了一些这个配置的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拿来开箱即用的，对吧？
是的。好，我现在已经建立好了一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账户，这个账户里面我新建了一个项目，项目的名字叫 DevTest Project。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那我今天我要去做什么工作呢？我今天要去做的是一个 demo， 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大的需求，需求里面我要做什么。好，那我在这里面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来创建一个，接我创建过来一个大的一个需求，我可以在这里面创建一个 feature， 或者我创建一个 backlog。 这采用不同模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专门的术语。
backlog 就像迭代清单一样，是吧？
是的。好，那我整个 demo 分布这么多部分，我把这个整体当做一个需求，所以我这里面好，我添加了一个 backlog。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backlog 里面有我支持的话，然后拷贝粘贴，甚至我的图片都可以直接拷贝过来，
所以是一个副文本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信息。
是的。我在这边创建那个 backlog， 然后呢我可以来，因为我在这边选择的是敏捷的模板，我可以把它拖到我的敏捷的项目里面，
所以它是支持在这个Web 页面上进行拖拽。
是的。我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 Spring 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 backlog 一个需求，那这个需求下面的话会有很多的子任务，大家刚才也看到了，那我可以在里面直接给它创建一个子任务。好，那我一会儿实现的子任务的话是 Visual Studio 将项目迁入到，不知道，我把这当做一个子任务给它迁入进来。好，这个任务分配给谁呢？我可以直接分配给我的账号。 这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个需求下面有了一个子任务，需求的状态是 new， 子任务的状态是 to do， 然后我也分配给了我的庄俊前我的账号。那我可以在看板里面也可以进行追踪，看到我这个需求下面的话有一个任务，任务的状态是 to do。所以呢，我可以项目经理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这里面去做我的需求收集，然后需求分解成任务，然后把任务指派给我对应的开发人员。
所以有了这个看板以后，我想以前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经常用的这种白板就不需要了，因为以前我们经常会把那些贴纸贴到白板上，因为我们之前
一大堆的 to do list，
然后我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状态，然后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人员，然后任务的这个名称，包括要完成进度的情况，我们都是在一个白板上来体现的。但是你也知道，白板上如果刮等风的话，就把我们贴纸都有可能吹走了啊。所以，那么如果有了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话，那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那个白板上面的全部都移到这个看板上面来了？
完全可以。好，那我们再继续。我在这里面已经创建了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项目，然后呢，我接下来的话准备去 Visual Studio 里面创建一个项目，然后发布到 IR， 然后把源代码用 Visual Studio 去管，用 Visual Studio Online 去管理。这时候我回到我的开发工具，其实我这时候的角色已经切换了，刚才的动作是项目经理要去做的，而现在我作为一个普通开发者，
是
因为项目经理已经分配了一个任务给我。那我首先在之前的话，我要来创建，我要连接一下，我回到我的开发工具，我要配置一下，我要连接到在线版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通过客户端开发人员装的 Visual Studio，然后我们来连接我们刚才所创建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那个存储的库，是这样
的
吧？
是的。
那么我们是只支持 Visual Studio 这种连接吗？我会不会支持像其他的 IDE， 类似于 Eclipse 这样？
哦，当然了，我支持很多类型的 IDE， 然后 Java 开发时要的 Eclipse 或者甚至命令行，我都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客户端可以直接连到我的在线版。
所以说就是说，不管你是做哪一种这个开发语言或者是开发技术的这个开发者，你使用哪一种 IDE 都可以能够连接到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
是的。好，我来选择团队项目。好，刚才我这边可以看到我现在有权连接了多个团队项目，但大家会发现，哎，为什么没有我刚才创建的一个呢？这些都是我以前已经连接的，我刚才创建的，因为我第一次连接的时候我必须要在服务器里面配置一下。我来配置一下我要连接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在线版的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地址是多少。回到这里我可以看到我刚才的地址的话，然后就是前面的 dev test 开头信息。好， dev test 0115，我来确定连接。好，那我就可以，现在我连到我刚才创建的 VSO 的 account，在这个 account 里面的话会有多个 project， 我刚才有一个 dev test， 我来连接到这一个项目。好，连接到项目以后，我过来在这边会看到一些菜单，比如我的工作，我的更改，那我点击我的工作，大家看了我的工作里面，刚才的话我创建了一个工作分配给我的，
对，
那在这里我的可用工作项里面已经看到了刚才分配给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所以对于开发人来讲，他就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来完成这些工作，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开一个另外的浏览器进入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的项目。
是的，开发人在本地开发工具里面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工具来回的切换。
对，
好，我可以看到刚才分配给我的工作，然后状态是 to do， 那我这时候可以修改一下状态，然后我准备去开始完成它了，那我状态修改成 in progress。那怎么去完成这一个呢？我需要去新建一个项目。那我的工作是新建一个项目，然后托管在 IR 里面。这时候我就可以来选择新建 project。好，我选择的项目类型的话是一个 Web 项目 ，ASP.NET。我在新建项目的时候就可以在这边，因为我的 Visual Studio 已经和 Azure 配置在了一起，我就可以来选择我这项目不是要开发一个新的网站吗？
是，
这个网站以后运行在哪里呢？运行在云里面，运行在 Azure 里面，所以在这边我就会同时勾选上在云中托管该项目。
嗯，
好， 我既然在云中托管该项目，那在云中的话它就会新建 website， 这 website 的名字是什么，我就可以在 Workstation 里面直接配置。那在这边我们都来选择今天的时间0115，好，这个名字还没有人使用，我可以去使用。那我这个项目为了简单，我们先不连接数据库，好，这时候 WorkStudio 在给我创建一个项目。在创建项目的过程中的话，我刚才勾选了我要进行版本管理，那我就来设一下我要版本管理在哪里进行管理。好，我的版本管理选择用我的 DevTest 这个 project 进行版本管理，那我在里面的话在这个根目录下面就可以使用了。这时候我在本地的话有一个项目，我可以首先在本地的浏览器里面查看一下这个 website。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本地的 website。那在这里的话，第一步我可以把它给直接去发布。我可以直接把它给发布到我的网站里面，然后呢我也可以拿我的版本管理在这里面的话，我可以来直接选择发布，这时候的话我就可以发布到我的 Azure 里面。我可以来首先过来验证一下我的连接，我们第一次采用我的手动发布，以后我们会采用自动化发布的技术把它发布到我们的 Azure 网站里面。配置的话来选择第八个模式预览，好，这是我本地开发出的这个应用程序，这个网站就会发布到 IR 里面去。好，这时候我们在等待 IR 的页面，我们再看 IR 这个 website 发布成功以后是否可以去成功显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网址已经发布了到 Azure website 网站里面的，这是我这个 website 的名字 Web Application 0115，已经发布成功了。好，发布成功以后呢，我们在这边因为我的 WorkStudio 客户端里面也直接连到了 Azure， 我可以在这里面网站里面进行刷新，看有没有新增加出来一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已经多出来一个 website 0115，那我可以直接鼠标键选择在管理门户中打开。这时候我回到了 Azure 的 portal， 在 Azure 的 portal 里面选择我们刚才使用的这个 website，因为我们刚才是 WorkStudio 连到了 VSO 的版本管理功能，然后呢 Azure 又是连到了 WorkStudio， 因为 WorkStudio 直接发布到 Azure。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要去做一下，我要发布的时候我不能要求你直接开发人员发布到我的网站了，因为正常发布的话我需要经过很多流程。
对，
开发人员你做完以后，你的源代码首先要归到你的版本库，在版本库里面要经过代码检查了各种的甚至测试手段以后通过以后才允许发布到我生产环境，对不
对？
所以呢我的对我生产环境来说我不接受你直接发布，那我接受来自哪的，来自于版本库的。
明白，
那我就可以在我的 Azure 里面来配置一下我要连接哪一个版本管理工具，所以我这时候在 Azure Portal 里面我就可以选择我的 Web Application， 在里面选择我要从哪个源代码库进行配置。好，在 Azure 里面我选择这个 website， 我就可以选择到 WorkStudio， 选择 WorkStudio Online， 然后我来关联我这个 website 和我的 WorkStudio Online。 好，这时候好，我们刚才那一个名字叫 DevTest 0115，所以在这里我要授权说 Azure 里面这个 website 关联的是 VSO 里面的这个 project， 我进行授权。好，同意授权。 这时候我在 Azure 里面就可以来选择下一步我要选择我具体要去关联到 VSO 里面的哪个 project， 所以这时候的页面就在等待这个 project 来出来。好，在等待过程中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VRStudio。 在 VRStudio 里面，刚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把它也进一步纳入了版本管理，那这时候我可以来去选择类似于迁入，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把所有的刚才我们在本地创建的这些 code 都能够迁入到 VRStudio Online。
对，我希望以后能达到这种效果，我的 code 在本地我只能去提交到 VRStudio Online， 提交到我的版本管理服务器。那我提交以后，后台会有些机制是否允许通过版本管理服务器那边以后呢，做了自动编译，编译以后呢自动部署到我的 Azure 里面的。那我们看几个步骤。好，这边我重新做，还等待授权，快速授权。授权完选择我要连的是哪个 project， 选择。那这时候我的操作是在 Azure 里面已经把 website 和 VSO 做了关联。过来完成以后的话，我可以回到我的开发工具，在开发工具里面我会看到我的，在这里面我会看到有一个生成，在这里面刚才做完关联以后，在开发工具里面自动会给我产生了一个 build， 这个 build 的话然后呢命名就是我的刚才我的 website 的名字，后面再加一个杠然后 cd， 这是刚才自动产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定义信息。好，它当前是禁用的，我把它启用。它的触发器是持续集成，就是每次代码迁入的时候都会触发，让它向服务器自动部署。那它连的是哪一部分代码呢？我在这里面会过程里面会来看到。大家可以看这边 project 里面会要求我来选择。好，我选择我对应的源代码，因为这时候我的源代码还没有去做迁入，所以我这时候第一次我看不到的。那这时候我可以来选择了源代码，首先要做第一次迁入，因为我版本管理服务器啊什么都没有，那我这时候做源代码的迁入。通常在源代码的迁入的时候，我就可以来选择要迁入哪些文件。好，这次有这么多迁入文件，我直接去做迁入。这个过程中就是把我本地的源代码提交到上了服务器，
所以看起来这个迁入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对，我300多个文件，然后
只用了可能也十几秒吧。
对，好，这时候我已经迁入成功。迁入成功以后呢，我可以回到这里。好，重新来配置一下我的 build。build 在这边它已经自动关联上了，我要连的是哪个。好，这时候我可以去做一些更多选择，比如说我移除我要关联到另外一个 project， 我现在要关联到 DevTest 0115，是我刚才使用的0115下面的话，然后好，这时候我刷新，等待一下服务器，来看一下。好，这时候我看了，我来检查一下我的源代码刚才迁入以后的话，然后是保存在哪里。我可以回到我的 Web 的 Project， 看刚才的话我既然已经完成了迁入，迁入过程中我的代码的话然后就会保存在我的 Code 的地方，在 Code 的这边 DevTest 这边会有一个 Web Acquisition 3。 那我就直接来关联这个。我在这边关联了，然后选择我这边 build， 启动我的 build。这时候我的代码我可以去做一些修改，以后它就会自动的就触发我的 build 了。我回到我的解决方案里面，就是首先我现在的工作的话是要开始工作，我刚才有一个工作没有完成，然后在工作二，我可以把工作二给选到我当前我正在进行的工作里面去。这时候的我的工作二的话，然后就可以在这里面，那这时候我可以来修改一下我的源代码。我的源代码可以在这里面的话，比如 Will 里面我简单去做一些修改，在页面上我可以加上0115这样的字样，好，我这样修改完成以后呢，我再来去做我的代码的 check in。他这边的话就会发现我刚才的话已经有哪些地方去做了修改。好，这个文件，那我这时候我就可以关联到这个任务，直接选择嵌入。这时候我的代码的话，然后就已经提交。代码提交以后，我在这边就会自动的触发 build， 因为通过这个 build 的话，然后它就会向服务器，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生成。在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 build， 它已经刚刚生成，然后正在运行。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继续往后，然后等待这个 build 一会儿运行成功。所以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我在本地去做。我在本地去做开发，然后我的源代码管理在 VSO 中，最终的话源代码是编译成功以后发布在 Azure 中，我的 VSO 然后我的 Azure 是执行了关联在一起。大家更多的实验，如果大家后面想去尝试，就可以参考这份文章，在我的 PPT 后面也有连接。这是我们刚才做的会具体的几个步骤，我们现在等待第四个步骤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接下来谈论一个我觉得在日常这个开发测试过程当中最需要的一个，也是比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就是关于这个性能测试这一块。刚才我们一开始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在 Azure 当中，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怎么来进行性能测试。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就是说性能测试这个开发测试有很多年经验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性能测试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需求。我们的这个业务系统上线之前一般都是要做性能测试的。那么传统上来讲的话，我们做性能测试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测试的机器，我们还要购买这个很昂贵的这个测试工具，对吧？然后我们测试的这个在这个测试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呢，写这个测试的脚本，然后我们参与这个测试。当这个测试结束以后的话，回头可能发现，哎，好像我们这些资源呢就闲置在那里，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利用。
是啊，
所以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都是有一种很朴素的愿望，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人会提供这种在线的这种性能测试的
在线的性能测试的服务。
对，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我们一个典型的这个自动化性能自动化性能测试工具的这个工作过程的时候，我们以前要有装 controller， 我们要装这个性能测试的 agent， 我们还要去具体的就是通过这个 agent 来发起测试，向被这系统发起压力，然后我们还要去 run 这个 report， 对不对？
对。
现在的话看起来的话，有了这个 Azure， 有了这个云计算，那么我们可能会尽可能的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公有云里面，比如说像Test 的 controller， 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服务器，另外一个还要很有这个几十台甚至上百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这个 agent， 对吧？
对。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你就是说俊雄，你能不能给就是大家能够更加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的这个 load test 的我们的性能测试。
好， VSO 里面我们现在已经提供了性能测试的能力。其实的话，因为性能测试刚才说到需要几方面的资源，第一我需要性能测试工具，因为性能测试工具的话，它会去录制我的性能测试脚本，然后很多时候作为发起端。
对。
然后发起以后，我需要很多台机器共同去模仿出来500个用户，或者模仿出来1000个用户。
对。
我需要有工具，需要有机器。
对。
那两方面资源，我们首先的话，我微软是有性能测试工具的。
嗯。
就线性测试工具的话，然后就在我们旁边，就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 Wear Studio 工具。
所以它自身已经带了这个
Wear Studio 里面
的
话有性能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支持对网站的外部性能测试，
可以提供，可以能不能对像 RESTful 的这种service 的话，能不能
RESTful 完全可以，因为它也都是 HTTP 协议，我们是支持的。而本身呢，后面需要各种机器，我们在 VSO 网站里面已经后面部署好了很多 agent， 你可以直接去使用。
OK，
对，这也是我们在线的一个性能测试过程。
所以以后对于我们这种开发者来讲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购买这种昂贵的这种性能测试的专业的工具，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还要去购买这些硬件的服务器，我们直接去用利用这种VS Studio Online 的这种压力测试服务就可以了。
对，你完全按需使用，因为很多性能测试的话它不需要一直做的，很多是在大的项目的时候或者在项目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我才需要做，它完全符合我理解云里面的话，我是一个弹性的需求，并且短期的波动特别大的。好，那我们 Wear Studio 的话，然后我提供的是 Wear Studio Ultimate， 它就可以做性能测试的脚本的录制和生成，生成以后呢，它可以发起性能测试，用云里面的各个 agent 去模仿出来多个虚拟用户，共同向 website 去发起请求，去进行性能测试。
我觉得那个我们观众的话，肯定希望有一个很切身的这个
百闻不如一见，接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里面的这个很强大的压力测试的。
哦，行，没问题。有没有？我觉得你很像领导，领导们总是说你别给我讲，你直接给我来做。好，那我接下来做给领导看。好，就是 Azure 里面的话，然后我使用 VSO 的时候，可以在线去录制脚本，但它录制会比较简单。这时候我用一个比较复杂的应用，我直接拿 Visual Studio 去录制脚本，然后发起性能测试，用云里面的 Agent。
所以你已经有了一个现有的这个已经录好的脚本。
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个最简单的，因为大家可能对 Wear Studio 怎么去做性能测试并不了解，那我在这边，我在 Wear Studio 里面，我直接来新建一个项目的时候，我直接来选择测试 Wear Studio 新建项目的时候，我选择类型是测试，它里面有一个外部性能和负载测试，它就可以新建一个性能测试项目。同样我们选择这个 project 的名字也是0115，然后我们先不做源代码管理。这时候我新建一个性能测试项目，新建完成以后呢，我在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录制的按钮，添加记录，它就弹出了我的浏览器，在浏览器里面我访问哪一个网站的操作都是被它给记录下来的。比如这时候我们快速访问一个测试网站，在这网站里面，比如我先简单来点几个页面，这个过程中都会被它捕获下来。比如好，我这样随便输一些账号，好，我来结束我的录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访问的页面，然后都被 Wear Studio 给了记录下来，保存成了性能测试脚本在这里。那这时候呢， Wear Studio 会首先看刚才页面中有没有动态参数，所谓的动态参数就是前面页面产生的跟后面去使用的，它会来分析。好，这时候分析发现没有动态参数，因为动态参数是性能测试参数化必须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提供这种自动的就用来那个录制，但是大家也知道在实际项目当中的话，可能这种自动记录的话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大量的这种就是自己来写这种这种脚本。
是的。
Visual Studio 这种压力测试的这种功能，它能不能提供就是容许我支持通过这种比如说脚本语言或者说使用 C Sharp 这种方式来写这个压力测试的脚本呢？
哦，完全可以。
所以我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这个录制的这种方式，
录制是一种手段，然后录制完成以后我还需要，我如果可以直接去操作，我可以做更好的去做参数化了，做各种优化，我都可以在界面都可以去完成。那之后时间关系我不做那么多，那接下来我们这是只是一个用户的嘛，
对，
好的，那我做性能测试肯定要去模仿成百上千用户，不能是一个人去战，一个人在战斗，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我要连更多的，那这时候我就需要再增加一种场景，添加什么呢？我去添加一个把性能测试变成负载测试，我就可以设一个负载测试的场景。
嗯，
在这里面我就可以来选择，好，我的性能测试的场景叫方案，好，我要模仿多少个用户呢？我在这里面，比如我可以来模仿50个用户，50个用户的话是基于虚拟用户和基于总数不同的场景。那在这边我要运行哪一个脚本？我运行刚才我录制好的 WebTest 这个性能测试的脚本。那接下来我还可以选择一些网络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模仿什么样的网络情况。那我们为了时间，我们先不模仿那么多。 甚至我可以去模仿不同的浏览器，因为不同浏览器访问页面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一些解析的规则，
所以这样就可以模拟出最真实的，好像是真正的用户在使用这个网站的场景。
对，在这里我可以模仿，我用 50% 的用户去模仿 IE9， 50% 模仿 Firefox。 好，这时候我做好一个性能测试场景，同样性能测试过程中我要做监控，我要监控 base 的服务器，也要监控我自己，因为我不能是杀敌三千先自损一千呢、啊，我要保证自己做性能测试的 agent controller 的性能是可靠的。好，我设置好了这种性能测试场景，比如我来设置要运行多长时间，我可以运行两分，我可以来运行两分钟。好，预热的时间我先不需要了。这时候我来保存，保存完了性能测试在哪执行的，我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设置。大家注意看，我在这里面的话，我有一个设置就是采用 WorkStudio Online 运行性能测试。我勾选了这个以后呢，它就会来自动去调我的 WorkStudio Online， 在 WorkStudio Online 里面会有很多 agent， 它来去选择我要用哪些 agent 去做。那我这时候我设置好以后，如果发起性能测试，它的运行就是我本地是发起端，真正的性能测试在哪里运行呢？大家可以看，在这里已经连接到我的刚才 VSO 里面创建的这个 DevTest001， 在那里连接更多的 agent 去进行性能测试。
一般的话，我们发起这个压力测试的这个测试机器的话，它的 CPU 的负载是很高的。我觉得你可以给看看，是给大家可以看到说你本地的这个 CPU 的负载是不是很高，是不是是发生在你的本地呢？
好，我可以看一下我本地的资源。
那么几乎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工作负载，你打开 Visual Studio 的时候。
对，
所以按照这一般来讲，如果你启动这个压力测试的时候，你的 CPU 的负载可能都是到了90%、80%，甚至到了100%的这样一个水平。
对，因为在这种场景中，性能测试只是我在本地只是一个发起端，真正工作的干活了是在云里面的各种 agent。
所以当我在做性能测试这个压力测试的时候，完全不影响我这个继续做我现有的工作。所以我该是做其他的这种 coding 的工作，或者说我做其他的一些文档的这个撰写的工作都不影响，
对
不对？所以、不像以前，就是我要是做一个本地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一旦做了这个测试以后，我这个机器就不能用了。
是、啊、
所以我只能
在您就像一个真正的领导一样，您是发起的，发起完后面的兄弟们去干活，干完活以后呢，您等到测试结束的时候过来检查工作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对于开发人员来讲是大家非常想要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
对，因为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性能测试的话真的是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我们在找机器、啊、
对， 对，
没有机器我们真的就性能测试就是无米之炊。
是，好，那我看它也是正在这个运行，
性能测试正在运行。好，那我们可以再继续。运行结束以后，我们会把报告给下载到本地。
对，我觉得那个在它我们等待的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我们对开发测试这个云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是不是？
好，展望之前我介绍一点，就是刚才性能测试的话，然后因为刚才大家看了 VSO 账户是可以免费去申请的。
对，
那大家会说做性能测试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免费的？那这边简单来说，做性能测试的时候，你申请完 VSO， 你建一个项目的性能测试的话是免费，但它是有额度的，每个月的话你可以使用多少了？15000分钟虚拟用户。
嗯，
什么概念呢？你如果模仿50个虚拟用户的话，那你可以拿15000除以50，你还可以模仿多少分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如果不够用呢？是要付钱，对吧？
对，不够用的话，我们可以在 Azure 里面继续申请更多的性能测试的资源。
所以它就相当于说在 Azure 上的一个 SaaS 服务一样。
对，这完全是按照按需使用的，是按照你虚拟用户运行了多长时间。
所以我们有 Office 365是做办公方面的 SaaS 服务，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 CRM Online 是针对做 CRM 的这个在线的服务，那么我们还有 Visual Studio Online 做对针对开发和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 ERP 系统的一个在线服务。
是的，对，所以我们刚才进行了性能测试，我们进行了性能测试的演示，我们进行了整个 VSO 的一个创建，然后管理过程的演示。大家知道了哈 ，VSO 是我们研发过程中的一个 SaaS 服务。
对，
那有没有那我们一起来展望进一步的话 ，VSO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或者下阶段我们会再增加哪些呢？
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需要的一个开发测试的这个跟云的这个结合来讲，我觉得刚才你演示的很好，就是我们直观的体现了 VSO 的一些强大的一些能力。站在我这个做开发测试很多年的这个体验来说的话，我特别觉得我们能需要就是很好的能够把这些像在开发测试过程当中所用到的资源跟我们这些项目信息能够统一的整合到一起去。例如相当于说我能够 很清楚的知道，那么我有哪些开发测试的这些机器，然后的话我的项目的信息，我的整我的这些资花了多少钱，对吧？我做的这个做了一次压力测试花了多少钱，然后我做了一次这个集成测试，我需要这些开发测试的环境，然后它这个用了运行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消耗了多少资源，然后参与的哪些人参与在里边了。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像类似于一个 resource group 这样的一个资源组一样，能够跟这些项目信息有效的一些结合。我觉得这个上面的话，现在 Azure 上面的话，其实针对这个资源组这方面的话，已经有了一些就是处于这种预览状态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未来的话 Azure 在这个资源的这个 resource group 资源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能够更进一步，能够让它做得更加的这个大家更容易的来进行使用，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是的，我们同时我们也收集了很多一些客户的需求，客户也提出类似您这样的一些需求。就因为开发测试员的话，他在申请 Azure 账号的时候，大家很多说我不想给他开一个 Azure 里面的账号或 Azure 里面的订阅账户，
嗯，
因为我不希望有那么多的订阅账户。
对，
那开发测试员申请资源又是比较频繁的，
是的。
那我就让开发测试员在正常的在我的管理系统里面去申请资源，我需要有一个类似于自服务的一个 portal。我在里面申请资源，申请资源的时候我还需要知道我要申请的这个虚拟机或者哪些资源是在哪为哪个项目服务的，所以我需要和我本身的项目管理系统了或者各种管理系统去关联在一起，这样的话我所有的 Azure 里面的无论是我虚拟机的资源还是其他一些资源都是和我项目关联在一起的，又通过自服务的门户统一展现给我的开发测试员的。
所以就是说在现有的这种 Azure 的这种管理门户或者说提供的 API 这个能力的基础之上，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给开发测试团队就是贴合他们使用习惯的一种另外一个门户，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更加容易的来进行使用，
对，
是这样的，
更贴近开发测试人员，我的需求比较频繁，然后本身我就管理门户，这样的我们把门户集成在一起，
是
给他做更多一些定制服务。
是的，
对，这部分也是我们后面会去考虑的，因为简单来说我们要越简单越好，让开发测试员专注在他需要做的事情上。
对，所以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我们的压力测试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的压力测试已经结束，然后它总共运行呢是2分钟的时间。那在这里结束以后的话，因为压力测试运行在云中运行的，那我可以来选择下载报表，把报表下载到我本地，下载完本地的话我可以在本地做更多的处理了，因为压力测试结束以后我做关联分析什么都可以在我本地去进行了。
所以我测试结束以后我得到了报表，然后这个测试过程当中的资源都不会释放掉了，是这样，然后我也不会再先跟我收钱了，
不收钱了，我们收钱只按照测试虚拟用户运行了多长时间，不运行不收钱，查看报告是您自己的事儿。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就是节约成本的，
按需使用，
按需使用真的能体现出按需使用，对吧？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供的，其实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专门给开发测试员提供的各种的 SaaS 服务，性能测试里面是最流行的一点。
而且我们的 VSO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只能测试 Azure 里面的系统，还是说 VSO 里面的压力测试它的这个备测系统可以是托管在任何这种云上的，或者是托管在客户自己本地的这个生产环境里面都可以呢？
像 VSO 里面的，因为我的 VSO 里面我所有的 agent 都是放在云里面的，那只要我的云能访问到的各种网站我都可以进行性能测试，或者简单来说只要你不是在 internet 上的，我通过网址通过 IP 都可以访问到的，我都可以进行测试。
很好很好，所以不像有一些现在的一些这个做性能测试的服务提供，它只能去测某比如说托管它自己数据中心的那些备测系统，所以我们是一个各种备测系统只要网络可以到达的我们都可以。
对，微软的技术我们现在也开放了，我们支持各种平台，然后我们支持各种应用，不仅仅去现在使用微软的技术。
很好，
好，这是我们对开发测试云，其实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我们快速做了 demo 做了演示。大家知道微软的话我们在开发测试方面有提供一个 SaaS 服务， SaaS 服务的名字叫 WorkStudio Online，在里面你可以去做整个项目的研发过程管理以及性能测试，那大家可以参考我后面 PPT 的一些内容，在这里面的话，然后你都可以在网上去申请账号，然后做各方面的实验，因为百闻不如其见，真的大家还需要自己真的动手去做。好，因为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最后的一个 topic，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结束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大奖来颁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另外颁发我们
最
后的一
个
抽奖，
今天我们这个神秘大奖是吧，我们要宣布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手机大奖 是洪志斌。
洪志斌，恭喜志斌，恭喜，
恭喜你，你可以得到一部手机。
是手机吗？好，又是Lumia手机。好，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